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下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如何与人和睦相处的题目，特别呢是跟教会里面你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和睦的相处。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第133篇。那刚才彦芬弟兄带我们读了一遍我翻到这一页这诗篇这个时候呢我心中倒是战战兢兢对神也有敬畏之心，可是呢我这为什么战兢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读过这篇诗篇133篇，读过100遍以上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大概连唱带读应当是到了快要100遍了吧。那这样的一个大家这么熟的这篇的诗篇，我要跟大家怎么讲呢？我真是求神好好的来帮助我能把神的心意在神在这个诗篇这篇诗篇里面的特别的心意呢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篇诗篇，你看它的 title 呢，它的这个前面的 title 呢叫做大卫上行之诗。一般解经家认为呢，这是大卫在观察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呢这种景象的时候而写的一篇大有感触的，是在看到以色列民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这个朝圣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时在以色列这个百姓中，所有的成年的男子他一年呢必须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京城，就是耶路撒冷，去这个圣殿呢去朝圣3次。那一次是在无酵节的时候，一次是在收割节，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的这个时候。那另外一次呢是在这个祝棚节就是收残节的时候。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因为是在山上，所以呢大家走路的这个情形呢有点像往这个山坡上，这个往这山坡上这个往上的这个方向去，所以呢就叫的这个上行诗。有些解经家认为呢是上这个圣殿的台阶一阶一阶上去，但如果我们相信这首诗是大卫写的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怎么是上台阶呢？那一个新约的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的新译本啊，那翻得比较好，他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朝圣之歌，叫做大卫的朝圣之歌。那这个是很好的，上行诗呢是在朝圣的时候所写的这首的歌。那从120篇到134都是这一类的这种朝圣的歌。133篇就3句话，很短很短。如果我们好好的一看呢，可能也比较容易分析，为什么呢？就是3段话。那3段话我们看的这个刚才的第一句，如果你把第一句跟这个第3句的下半部呢一起来看呢，那你就知道这个诗篇讲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然后接下来呢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这首诗的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就是这个。那么怎么样知道这个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呢？那么这位诗人呢，大卫呢，就用了2个比喻，2件事情。一个呢是在浇在亚伦头上的这个油膏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好比黑门山的甘露。用了2个比喻，一个主题，2个比喻，很简单吧，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这个一篇的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么简单，那我问大家说，如果我们读完这篇诗，今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什么意义呢？今天下午神要借着这篇这个诗篇133篇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呢？那我想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让我们一同来好好的看这个诗篇，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特别来光照我们，赐我们智慧，也赐我们悟性，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因而明白主你的话语，进而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之后，就照着主你的心意去做。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将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篇这个大卫之诗，大卫这首这个朝圣之歌，他开始呢就用了一个非常感叹的这个言语，说看哪、啊、说看哪、啊、一个非常这个惊叹的。为什么是看他呢？因为大卫他看到这些从远处而来的，因为从这个犹太地的各个地方从远处而来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旅途上呢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关照，相亲相爱，也是呢这个情同手足呢。大卫被这样的景象就感动了。那大卫被这样的景象感动之后呢，他就发出了心中的一个感叹，说看哪、啊、看哪、啊、他说是怎么样的，又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形容不出来这个到底是怎么的美怎么善，他说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美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新约这个不是新约，是新译本的翻译呢，这叫做何等的美善。那后面那个是何等的美善，是何等的善。那下面还有一个是何等的美，那个美字是什么呢？如果您看这个新译本呢，它我觉得那个是更好。您看英文呢也是这样，是 pleasant， 还是 pleasant， 是说什么呢？是何等的可喜悦，是何等的可喜悦。人看见了也喜悦，神看见了也很喜悦。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形，他就呢发了一通的感触，说看哪、啊、这样的事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令人喜悦，何等的令神喜悦。那我想我们问说，大卫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情形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呢？那我想在大卫他自己的生平中，在他自己的经历中呢，他有许多的事情呢，他看到的弟兄不能和睦同居，他因为这样的他心中曾经有过的经验，他有过的经历呢，他才会发出这种的感叹。那为什么呢？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大卫他弟兄和睦，他弟兄不能和睦同居呢？如果我们知道大卫他自己的家庭，那你就知道大卫是一家里面的八个孩子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八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当这个大卫被撒母耳高利做王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他受他的父亲委托去这个战场上看他的哥哥在那边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他哥哥对他说了句什么话呢？他哥哥是这样说，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你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交给谁去看了呢？他说这个你就在旷野就交看那么几只羊，不在那边好好的看羊，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呢？然后他接着说呢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心里骄傲啊，说他知道他心里骄傲，而且呢心里的恶意，因为你下来特要看征战，看我们被打败啊。这个呢你知道是大卫的最大的哥哥对他所说的话。那你就知道在大卫的家庭中呢，弟兄是不能和睦相处的，因为即使是大卫在被高做王，而且在他的众弟兄面前都看到了他将来要做王的时候，他的弟兄呢不能服他，甚至呢嫉妒他。那这个呢是在大卫他自己本身所受到的经历。那你说大卫他自己的家你再看看呢，那更是不得了，他更知道弟兄是不能和睦相处的，肉身的弟兄不能和睦相处。为什么呢？那他的一个儿子，你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亚沙龙，一个是暗嫩，这两个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两个彼此的怨恨，最后呢亚沙龙把他的弟弟呢这个暗嫩呢就给 murder 了，给杀掉了，用这个计谋就给他杀掉了。那弟兄不能和睦相处，肉身的弟兄不能和睦相处。那你再看看他后来的做完这个所罗门呢，那所罗门你会发现呢，他也不能跟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兄长呢，就是亚多尼亚呢，也不能跟他和睦，两个人相争。最后呢所罗门做完的时候呢，这个亚多尼亚呢也是同样的下场，被杀了。那你就想一个家里面啊，家里面大卫是一个在家里面这个管教孩子是非常不得力的一位的父亲，家中有这么许许多多的难处的地方，他的孩子们呢不能相处，这个说弟兄呢，肉身的弟兄呢不能相处。所以大卫当看到这些从远处来的这些神的子民， 他们能相亲相爱，能携手来到这边，能彼此扶持的时候，有这种手足同情的时候呢，啊，他真是发出感觉说，看哪、啊、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和睦相处，是多么的善，是多么的美善，是多么的令人喜悦，令神喜悦。他自然要有这种的感叹。我想其实今天也还不就是这样。我想在我们早一年早些年来到美国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呢是最近，或者是呢伯父伯母，你们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啊，那你就知道在这个中国这个文革呢，文化大革命呢，那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呢，跟那个时候的经历一比呢，那你就知道说，原来在教会里面呢，原来人跟人之间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美，而且呢大家呢对彼此呢是非常的友善啊，有的时候呢，我想这不是我说的，有些朋友就说，这好像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个是人间的净土，那他是这样有发出这样感叹。我想如果这个人活在大卫那个时候，他会发出同样的感受。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那是被批斗，那是叫做另外一个呢叫做背靠背的这检举，是不是叫背靠背的这个检举揭发，那呢儿女跟父母呢断绝关系，另外呢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呢其乐无穷。那你要从这样的环境中出来的，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你真是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伯父伯母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人间的美善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想还要来这边，还要在这里呢跟这样的人，跟这些人相处，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寻找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也求主赦免他们的罪呢，那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了。这边就像这边大卫所说的什么呢，那耶和华命定的福分，命中注定的，命定的福分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当你看到人间的丑恶的时候，看到属神的人彼此之间的和睦相处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形。也许有人说呢，也许有人说，那是不是我看到不信神的人，他们弟兄姊妹也很和睦相处，也是很好，那不是跟这个基督徒和睦相处也是很好，不是很相似吗？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彼此的相处和睦相处的很好，但不认识神的话，那在他们的中间呢没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分。这不仅仅是没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分，而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那我想讲个例子你就知道。如果你想有一家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彼此的非常的融洽，彼此的好，也互相帮助，可是他们就不认他们的父亲，那你觉得说这件事美不美呢？善不善呢？那是不美的，也是不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认他们的父亲。所以呢在这里呢，弟兄和睦和睦相处呢，那是因为有一个条件在那边，是大家都认识神，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同样呢大家呢都得到神所命定的福分啊，神所命定的福分。那刚才我在讲大卫在这首诗讲这个命定的福分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福分呢？你问说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福分呢？啊，在这里呢大卫他用了两个比喻，两个比喻或者说是两件的事情呢，特别来形容在神面前和睦相处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得到的福分。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现在一同再来读一遍好不好？是133篇的第二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这好比又流到他的衣襟。在这里呢我们就读到这里也许呢有人看完了以后呢说，这有什么美呢？这有什么美呢？也许有人说，这有什么好呢？怎么会在历史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愿意让这个油呢从他的头上呢怎么就浇下来，然后呢就往下流，就流到了他的胡须上，而呢接着往下呢就流到他的这个衣领，这个领口这里，在上衣这里。你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是一个美善的事情呢？怎么会这么美呢？ 我想如果我今天在这边讲道的时候，有个人突然间从讲台后面跑到我这边来，往我头上浇盆水下来的话，那我会大吃一惊。我想我讲错什么东西了吗？我想你们在下面的人呢，一定会说这个人可能有点不太正常，也许神经病了，他到我后面突然间就从我头上浇一桶水下来。可是我想问大家说，如果大家都对这个看这个美国的美式这个橄榄球蛮熟悉的，对不对？当这个橄榄球打完了，打到最后呢，比赛快要完了，如果这个赢的这一队呢，那个教练呢站在那个底线那边，站在这个旁线那边看比赛的时候，那些队员们啊总是偷偷的到他后面，然后呢拉着一桶水就哗下去浇到他的这个头上去了哈。如果有一天这个教练他对这场球赛打赢了，蛮重要的球赛打赢了，没有人去在他头上浇水，你会觉得怎么样呢？觉得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It's not normal， 可能是这个教练跟这些队员们可能有中间很不和睦的地方。那为什么一件事情一下子是在我的头上浇了一盆水，我站在这里头浇了一桶水下来，我会觉得很奇怪，觉得不正常。可是在这个站在这球场旁边这个教练呢，这些队员们给他浇了一桶水，那又变得很正常呢？那是为什么呢？那我想这是因为场合不对，你浇下去那个对象不对啊。那在这里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贵重的油呢，那是浇在亚伦的头上，特别第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贵重的油。第二个呢，是浇在亚伦的头上，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一件事情，不平凡的一件事情。那当亚伦他要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的时候呢，从这种高利的这个仪式来看呢，那被膏油浇在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再流到他的衣襟上的领口上呢，这个人呢，亚伦呢，他不仅没有感到任何的荒谬，他更感到呢，神的恩典呢是在他的身上呢，他大大的感到神的恩典，他也感到呢被神使用的这种的荣光在他的身上。我想这个是当时这个亚伦所感受到的，那这个呢也是大卫他能所理解到的。那么你问说亚伦他被油膏代表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这里呢至少代表两件的事情。一件呢就是亚伦呢被膏呢他是被完全的就叫做分别为圣出来了。在圣经中怎么叫圣洁呢？圣洁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其中的圣洁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圣洁，分别出来就是为圣，分别出来就是属神的人。那么用今天的话说是什么呢？就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人。分别为圣呢就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人。亚伦是这样的一个人，亚伦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因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在神的面前和睦相处的这些人的第一个福分呢，那就是这个得救的福分，神的恩典得救的福分。这个比喻呢他用了一幅图像，如果你想象的话呢是贵重的油呢就是倾倒而下，就一直流下来，流到胡须，流到上衣襟。那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神的祝福呢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你浇下去它就是要流下来，神的恩典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那这也是大卫在那边讲的说是命定的福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是命定的福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讲的是这个祝福呢，神的祝福呢那是从头开始，然后呢接着往下。记得我前几个月的时候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讲说呢这个特别讲到夫妻相处的时候呢，讲丈夫是这个家里的头，丈夫是家里的头，头呢是神祝福的管道。根据在哪里呢？那根据就是从这边出来的。有些姊妹就问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难道丈夫不信主，那神的福祝福就不临到我们家吗？如果丈夫不信主，神的祝福就不临到我们家吗？那不是这样的。你的先生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呢，那神的祝福呢还是临到你的家，那是通过做妻子的，那么神的祝福呢就临到了这个家庭，就像说做妻子的成为神祝福的管道。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丈夫也信主了的时候呢，而且丈夫是做属灵的头的时候呢，那神对我们的祝福呢，那是更大更大的。因为你没有你的先生，你的丈夫没有信主，所以你不能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的丈夫，当你的先生信主的时候呢，那么神对你家庭的祝福呢，那是更大的。有什么根据吗？那因为神的祝福呢，就像从这边，从亚伦的头一直一直往下，成为头，成为接受神祝福的导管。所以在座的姊妹们，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么你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在家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他首先信主，这是你最大的责任。做基督徒最大的责任，做姊妹的，你在家里面真是要让你的先生信主，这是你最大的责任。因为神的祝福呢，是通过头，通过这个属灵的头，也是你的丈夫呢，来祝福你的家庭的。我想先生没有信主呢，做丈夫的没有信主呢，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啊，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那这里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福分呢，是什么福分呢？讲第一个福分恩典呢，是得救的恩典。那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是服事的恩典。这边讲的是亚伦，那我们知道亚伦他是大祭司，所以呢他在神面前有服事神的这样的恩典。你想说服事神什么是，为什么服事神还会是福分呢？那我可以告诉你说，你服事的是谁？那因为你服事的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天地，所以我们服事他是 serve， 他是 privilege， 是一种是什么呢？是 privilege， 是一种privilege 叫什么呢？中文叫特权啊，是一种特权。那另外呢我们服事在神面前服侍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那施比受的更有福了，那施比受的更有福了。告诉我们服侍神，服侍人是一个恩典。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大家很少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想是大家很少想到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想你在服侍神之前呢，神首先是服侍你，神首先是祝福了你。为什么是这样呢？我想大家，我们都是得救的人，都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都还是人。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我们还是人。只要是人呢，那就不可避免的有软弱的地方，有缺点的地方。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缺点，以为说要避免这些要避免这些缺点，这些不足的地方，软弱的地方，跟别人造成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说也许我们每天来唱唱诗，然后呢赞美神几句，然后呢我们就听一下道，然后呢马上就挥手拜拜就回去了。每个人呢都是带着微笑的面孔，友善的面孔，可是呢就是远远的看着彼此的微笑，点点头，很有礼貌，心中呢却是保持着距离，心中呢却是冷冰冰的。那我想这个呢不是大卫所说的和睦相处，这不是和睦相处。我讲叫什么呢？可能叫擦肩而过啊。你在教会里面不是和睦相处，就叫擦肩而过。可是呢基督徒如果要和睦相处呢，那就表示说大家应当彼此有更深的了解，有更深的接触，大家呢被连在一起，大家被放在一起，大家呢一同的服侍。那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呢，你发现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你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呢很容易就有摩擦，你在这种亲密的关系呢很容易就受到伤害我们这个形容，中国人形容这个亲密关系用了一个叫唇齿相依，是不是唇齿相依？我觉得有个更好的形容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这个彼此相处呢，叫舌齿相依。为什么叫舌齿相依呢？我想你有多少次你的舌头被牙齿咬到有多少次你的舌头被牙齿咬到？当你的舌头被牙齿咬到的时候，舌头也没想来去报复呢。我想舌头没想要去报复的，那舌头也没说，那我今天既然受到这么大伤，我干脆就走掉了呢。那只会当你成为一个哑巴，他舌头也不会走掉，舌头既不会报复，舌头呢也不会走掉。那这边讲了一个什么关系呢？那是应当有一种 即使在这种的环境中，在这种的亲密的关系中，即使受到有摩擦的时候，即使有伤害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的，和睦相处的。我想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毛病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毛病的时候，伤害的时候呢，首先一件事情呢，你不能怪神啊，你不能怪神。你受到了伤害，你要得医治的时候呢，你还真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如果受了伤害，你不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连医治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对神有抱怨的话，你是根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这就是我在下面跟大家所要提醒的，说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你要想到这以下的四点。你受到了伤害，有摩擦，你跟弟兄姊妹不能和睦相处的时候呢，那你要想到这下。首先第一点呢，受到伤害你不要怪神啊，首先你不要怪神，因为不是神在伤害你，不是神在伤害你，你不要怪神。你只有不怪神呢，你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从神这边来是看，你看是怎么看呢？神要亚伦来服侍他，但是呢，神先让亚伦得到洁净。神同样的让我们服侍他，可是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创伤，有任何的伤害的时候呢，神首先是医治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那部电影叫做 The Captain at the Sea， 就是海上的一位船长，讲的是在我记得是1700几几年或者1800几几年的时候，在英国海军舰队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讲的是呢，在这个船上呢有一位这个医生，他是唯一的医生，因为误伤呢就把他这个打伤了，所以一个弹片呢就打到他的腹部这边，就留在他这个腹部里面了。那这位医生被打伤了以后，他就当场就倒下了。可是他也很清楚，他知道说船上只有他自己是医生，如果他不能把自己的伤医好呢，他根本不可能去医别人的伤痛。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一位医生，所以呢他就叫他的这个同伴们呢说也没人会开刀，也没人会拿这个弹片，怎么办呢？他就说，那你把这个镜子拿来放在我的面前。所以呢他就照着看着镜子里面自己的伤口呢，非常疼痛的去把那个弹片的给拉了出来啊，给他取了出来。那你知道人有这样的自知之明，那你更不要说神。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伤害的时候，有任何难处的时候呢，神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呢，是他先来医治我们。如果我们对神有任何的抱怨呢，我们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可能得到神的医治的。首先一件事情，不抱怨神。那第二件事情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伤害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摩擦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把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来教会是跟随耶稣的，来学习耶稣的，不是跟随某个人，也不是看某个人，甚至看得罪你的那位弟兄，不是的。我们来到教会呢，是跟随耶稣 ，follow Jesus， 我们来学习耶稣的榜样的。所以第二件事情呢，应当把你的这个目光呢，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某个人的身上，而是在那位完美的、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耶稣身上。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如果你受到了伤害，有摩擦呢，受到了伤害，第三件事情，你心中一定有这个怨气，一定有怨恨。那这边告诉我们呢，你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怨气跟怨恨的囚犯，你知道吗？在心中这个怨气不能释放出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怨气跟怨恨的囚犯。我想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家里面也就是这样的。你不能把这个怨气去掉呢，你就是他的囚犯。因为不久呢，就好像你要把这个气球压到水底下去，你稍微一不小心的砰就起来了，你要想压下去，尽了很大的力量压下去，不小心马上就浮起来了。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首先呢，你要面对事实，除去心中的怨恨。因为如果不除去的话，你自己是那个怨恨跟怨气的囚犯。那第四件讲什么呢？讲不要孤立自己啊，千万不要孤立自己，不要觉得说我在教会里面若受到了伤害，那我就不去教会了。 那你越孤立自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你心中的怨气越来越大，你就往牛角尖钻进去了，几天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让你生气，越想越让你有情绪。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你没把心中的话，没有把心中的情绪，没有把这件事情呢说出来。我想这个时候呢，应当找一两位你能交心的弟兄姊妹呢，不是传言，一两位交心的弟兄姊妹跟他来分享，把心中的这些啊，心中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能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彼此安慰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孤立呢，不能消除你心中的伤害，孤立自己呢，你更让魔鬼撒旦抓到了把柄，因为他就是抓到了你这个把柄，让你心越想越在，让你呢越来越往牛角尖里面钻，最后钻到最后呢，就爆发出来了。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应当所记住的四件事情：不要抱怨神，向耶稣来看，除去心中的怨恨，面对事实；另外一个呢，不要孤立自己 ，Don't isolate yourself。那这个呢，是我们应当做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神首先来医治我们，神首先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不管是救恩的恩典也好，服侍神的恩典也好，那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像这边所说的，从神而来，从上倾倒下的，就如亚伦他在受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福分，那个时候的恩典。所以我们说呢，弟兄姊妹有这种和睦相处的这种关系，那是什么呢？那是神恩典的彰显，能展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你说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展现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点呢，我们在属神的人有和睦相处的这样的和睦的关系，和睦相处的关系呢，那是能让我们的教会，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更加的成熟。那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话第三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又好比讲到这个黑门山的甘露呢，大家知不知道黑门山的甘露呢？那黑门山就是 Mount Hermon， 黑门就是 Hermon， Mount Hermon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是在由这个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北面，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境内，就是 Mount Hermon 黑门山。黑门山为什么有这个甘露？为什么说这个大卫这么羡慕这个黑门山的这个甘露呢？那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在这个黑门山这个山脚底下有一些沼泽地，那个地方天气也是非常热，所以呢，当这个沼泽地这个潮湿的地方，这个太阳一晒的时候，烈日一晒呢，这个水蒸气呢就蒸发了，就往上这个蒸发了。黑门山呢，Mount Hermon 呢，它有9000多英尺，甚至快要到10000英尺这么高的地方。那你知道，如果到了一万尺的这个上面呢，那上面是常年这个积雪的地方的。所以呢，底下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底下这个潮湿的空气呢，当蒸发往上升的时候，升到一定的高度呢，上面冷空气呢就把它给降温了。一降温呢，这个空气呢就开始凝聚呢，就有这个露珠呢就变成露珠，因为重量的原因呢，它们就这么降下来了。所以你到这个气。到这个温度一旦低的时候，就在黄昏的时候啊，这个露珠呢就从上面就又回到这个地面上来了。有的时候这个露珠下来的这个甘露就叫 dew， 你们喝的这个 mountain dew， 那个 dew 就是这个甘露啊，甘露。那下来的时候呢，它就到这个多的时候啊，就跟我们有点像我们的毛毛细雨这样的。那你能知道说，当有这种的时候，那山脚下这些植物啊，那是非常非常的旺盛的，非常非常的旺盛。所以在黑门山的脚底下呢，在黑门山脚下呢，都是一些非常这个兴旺，树木也好，农田也好，是非常非常的旺盛的。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不仅仅是生命，而且呢还有兴旺的那种的生机。 这种兴旺，这种非常生气勃勃的那种的生机，那是什么呢？那是在黑门山上。那你要想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锡安山离这黑门山蛮远的，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附近。那你知道这个锡安山有多高呢？那就1000尺而已，所以跟这个黑门山比起来，那是矮的很多了。这些小小的这些丘小山丘，那么在这个黑门山跟这个锡安山中间有一连串的这个小小的山丘。那诗人在这边说什么呢？诗人在这边说，就好像那黑门山的甘露呢，从黑门山山脚那边呢，就一直飘，一直吹吹吹，吹到这个锡安山这里，让锡安山这边的这个农作物呢，这些树木呢，都非常的茂盛，非常的兴旺，有很多的生机在这边，能让人看到。那你知道这个这样的露水啊，是一般飘是飘不到那么远的。如果你看那个露水能飘多远呢？飘不到那么远的。那在这里呢，诗人呢，他是把这些这个情形呢，就把它诗意化了。我想我们这个写诗的人都有这种所谓诗意，就诗意化了。他想象着把比喻呢，就是把这个黑门山的这甘露呢，让它能降到这个锡安山这边来。锡安山这边来，那是一对于在这个比较干旱地带，这个锡安山，那是一个非常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一件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善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大卫心中所说的。可是你知道，他把这件事情讲说，这个甘露啊，从那座山到这座山，讲，突然间他马上转了一个话题，他说什么呢？他说因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分。他把这个甘露一下转到了人的身上，一下转到人的身上。我想是这些作诗的人，他诗的意境呢，就在这边告诉我们呢，这个黑门山的甘露充沛的降在锡安这个地方呢，就像神所赐永远的生命呢，给那些和睦相处的弟兄们。那是神啊，这些这个黑门山充沛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呢，就像神赐永远的生命给这些和睦相处的人。或者说呢，当弟兄姊妹和睦相处的时候呢，神的福分就充充满满的临到，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而且呢结出累累的果实。如果我们看今天呢，那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呢，只要我们和睦相处呢，那么神的福分呢，就是会充充满满的临到历史教会，临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也是能充满了兴旺，也是充满了活力，也是充满了生机。和睦相处呢，也能在教会中，在你个人的身上呢，结出满满的果实。这怎么讲呢？我想如果你看今天的教会，兴旺的教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每个教会兴旺都有他们许多的因素，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和睦相处啊，和睦相处。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洛哥教会啊，洛哥教会，他在开始的时候是1979年开始，那个时候呢只有20多个人，有4位这个负责讲道的这个弟兄啊，4位讲道的弟兄，他们轮流讲道。开始的时候，我想有2位是经常来历史教会讲道的，一位呢是雨木杰长老，一位呢是李定武牧师。啊，这4位，你知道他们这个在洛哥成立的时候呢，他们所来的这个，就是他们以前都是有3位呢已经是信主，他们背景都不一样，都是从不同教会的背景来的啊，从不同的教会的背景来的啊。就是李定武牧师可能没有太多的背景啊，他因为是他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信主，其他都是在上大学以前或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信主的，他们都是从不同的教会的背景。你想把4位轮流讲道的人，他们从不同的背景来放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可是呢，他们大家能彼此的包容，能非常好的相处。我记得曾经于牧杰长老讲过一次，他说那个时候呢，他真是羡慕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讨论到一件事情不能同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一起祷告吧， 啊，讨论不下去了，就不讨论了，我们一起祷告吧。啊，就是这样。那我认识其中的跟后来有一位牧师，这位牧师叫张子，叫张子义牧师，我是跟他比较认识比较多，因为在这个筹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跟他比较认识比较多。这次呢，在福音营还看到他的师母陈一平师母，这位牧师他在这个洛哥成立20年之前呢，他就走了，因为到洛哥20年的时候，大概人数有快有2000人左右，现在可能是超过2000，快到3000人这样。这位牧师他走了以后呢，等到教会成立20周年，他就写了一份信回来。那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他的这份信其中的一段。你能从这一段里面呢，也许能领悟到一些教会里面和睦相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洛哥20岁了，催人叫岁月催人老，可教会不老。他是个诗人啊，他很会写诗的，就是说这个岁月催人老，可教会不老。而且呢，说呢教会呢是日子正当少年，他说老干新枝，更见其风华，新人辈出，而且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后他下面这句说什么呢？他说是一个有充满活力包容力的属灵团体。他说他们的这个教会，他已经离开这个教会有2年了，他说是一个这个充满活力包容力的团体。然后他下面接着一句话，他说下面这一段呢，他写什么？他说他跟这个师母呢，让他们教会的好多弟兄姊妹，甚至包括他跟他的师母呢，他说有这个家就是有这个教会啊，他说可以去想念。他说这个教会对他们这么好，有的时候他们孤独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可以让他们想念的。然后呢他说呢有家人可以去爱的，当你找不到人去爱他们的时候，他说我回想到我自己的这个教会，自己的这个家的时候呢，那是有家人可以去爱的，他说可以去靠一靠的，碰到问题的时候呢，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是可以去依靠的，去靠一靠的。那还有呢，去这个嘘寒问暖的，什么呢？那就是当你觉得孤独的时候呢，有人跟你来问寒问暖。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和睦相处的教会。那么和睦相处的教会呢，那你知道呢，就像大卫在这边所说的，就像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在圣经中讲的其实是教会。那在教会里面呢，和睦相处，这个教会呢就充满了活力，那教会呢就充满了生机，而且教会呢就充满了这个果实累累的人在我们的中间。那你会问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和睦相处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呢是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2节，以弗所书的第4章第2跟第3节，我们一同来看，从这节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在和睦相处的时候应当如何去做。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在以弗所书的4章2到3节。既然和睦相处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如何去做呢？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边呢，保罗受神的感动呢，他说你要想让教会和睦，要合一呢，有这么几件事情你必须做的。说凡事在什么事情上，任何一件事情上，首先呢讲谦虚，讲叫谦虚啊，你知道这个谦虚，如果你看这个，你好好的去看这段圣经呢，如果有机会你去查查这个解经书，你发现谦虚这个字啊，在这个古希腊文里面是找不到的。谦虚这个字在古希腊文里面是找不到的。这个字呢，是基督徒用来表示他们信仰谦虚的时候，这个字才造出来的。这是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而造出来的，这个字叫谦虚。因为在古希腊人中间呢，他们不认为谦虚是一种美德，他不认为是一种 德行。所以这个字呢，是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呢，才造出来的一个字，谦虚啊，谦虚。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用有这么多个品德，要有谦虚，要有温柔，要有忍耐，要用宽容？为什么把谦虚放在第一位呢？那是因为谦虚是在基督徒信仰中第一要紧的事情，谦虚。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八福，第一个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这边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谦虚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所以有人说什么呢？他说一切极美的德行都是从谦卑这个甜蜜的根长出来的。他说一切极美的德行都是从谦卑这个甜蜜的根长出来的。这就是讲谦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受神的启示，受神灵的感动，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们说要谦卑。那接下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要温柔啊，要温柔。什么是温柔呢？首先温柔不是软弱，温柔不是懦弱。我想温柔不是懦弱这个词呢在当时的这个古希腊的用这个词是讲的，如果你把一个动物，把一匹马把它训练成温顺的时候呢，那这个字呢就叫做温，就是叫做温柔。温柔是表明了一种脾气啊，表明了一种脾气。所以如果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是讲什么呢？那是讲说一个人他能完全控制他自己的本能跟情绪，一个人可以控制他的本能，控制他的情绪。所以温柔是什么呢？他承担得起冲突而不还手。温柔是承担得起冲突而不还手。中国人说什么叫强而不暴，强而不暴。如果你看这个，有机会看到这个 John Stott 他说了一句话，那是更好。他说什么呢？ John Stott 他说一句话，我给大家读。他说温柔是一种刚强的性格。他说温柔啊还是一种刚强的性格，那是能怎么样呢？他说能于管制自己，可以管理自己。温柔是刚强的性格，可以管理自己，并且呢服侍别人。那这个是什么呢？那这是温柔。温柔不是懦弱，温柔呢是经得起冲突而不还手。温柔呢是一种刚强的性格，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控制你自己的本能的反应，并且呢服侍别人。那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和睦的第二件要紧的事情。那第三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忍耐。忍耐我们一般想象呢，忍耐呢就是碰到苦难，碰到不幸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站得住，就叫忍耐可是呢这句话忍耐用在这边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在别人有过犯，别人得罪了你的时候，是别人的过错的时候，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呢，你不做出立刻的反应，你不做出立刻的反应，然后呢并设法做出正面的帮助，不容易，好不容易你不做出立刻的反应，而且呢你还要呢做出正面的帮助。所以有人说的好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忍耐能叫人心灵得力，忍耐叫人心灵得力，叫性情优美，使怒气停止。好，忍耐使怒气停止，使性情优美，使贪欲消失，你不再贪恋了。另外呢能压制傲气，能勒住舌头，能束缚我们的手，最后呢能把试探踩在脚下这是什么呢？这是忍耐。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忍耐是什么呢？让我们心灵得力，让我们性情优美，让我们怒气停止，让我们贪欲消失，能压制我们的傲气，能勒住我们的舌头，能约束我们的手，能把试探踩在脚下。那这个呢是忍耐，这是第三要紧的事。那第四要紧的是什么呢？用爱心宽容。这边讲是宽容啊，讲宽容。那宽容是什么呢？就是对伤害我的人呢仍然不计较，仍然爱他。很难对伤害我的人不计较，而且呢仍然爱他我们知道神就是这么宽容我们的，很难，可是神就是这么宽容我们的。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什么呢？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呢？这是宽容，是伤害你的时候呢仍然不计较，仍然爱他。很难。 宽容呢，就是担当了人的软弱，担当了别人的软弱，担当了别人的过犯。你要宽容人呢，你必须，保罗告诉我们说用爱心宽容。很难，别人伤害了你，你怎么能宽容他呢？你怎么能饶恕他呢？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话，你是不能饶恕他的。那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用爱心去宽容。当我们只有，我刚才讲说有人得罪你伤害你的时候，你不要远离神，要亲近神，因为你的爱呢只有从神先临到了你。当你自己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呢，得医治之后呢，你才能去爱别人，你才能去饶恕别人。所以饶恕别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呢，你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求神的爱充满你，你才能饶恕别人，才能宽容别人。那这边讲到是爱心饶恕。那最后一个呢，联络啊，联络。有的时候呢，受伤害的人有摩擦的时候呢，可能受这双方呢可能都不太容易接触，他们可能很难接触，很困难啊，很困难，不见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彼此就要联络，没有沟通，没有 communication， 他们怎么能和好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用和平来联络，说呢，在我们教会中间呢，要 peacemaker， 要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他们让人和睦呢，把人重新再连接起来。那在教会中要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啊，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那这也是为什么说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使人和睦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宝贵啊！让我们每个人呢，在教会呢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是去传他们中间的话，而是使人和睦。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呢，在教会中要让神的家和睦，让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我们必须操练什么呢？在凡事上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当一个人，当一个教会这么去做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在我们的中间呢，就像诗人所说的，那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降在神的教会中间，那么就会果实累累啊，果实累累。那果实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20-23节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圣灵的果子。这就是这种丰盛的这种硕果，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在我们的教会中间。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就兴旺了。也许你说夏会长，你讲的这些都很有道理，也讲得很好，我也很明白，可是我就是很难去做。也许你今天跟我讲要谦卑要温柔，可能我礼拜一我就不能温柔下去了啊，那怎么办呢？一件事情就让我就不能温柔下去了啊，怎么办呢？我在这边呢可以告诉你一个诀窍，就是呢一点一点的去做，一点一点的操练，要能做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不容易。可是呢你一点一点去做的时候呢，这是一点点的会体现出来的，能表现出来的。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呢，故事呢就结束啊。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我以前就是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两姐妹，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其实长得呢都不是太好看啊，不是太好看，也没有男朋友来追求她们，没有人来追她们，所以她们就失去信心。她们想，既然我们长得也不好看，平常打不打扮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就随随便便的就这样，时间就过去了，也没人来追她们。结果有一天，这两姊妹呢就走在这个街上，走到一个地摊，所以看到那边有人居然卖这个镜子，然后呢说是10块钱一面镜子，他说是改变生命的镜子。你说一面镜子10块钱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啊，哪有这回事情呢？哪有10块钱就能改变他们生命的镜子呢？他们就不太相信。不过就因为这10块钱呢，也许呢就是抱一个希望，我们买回去看看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买了回去。 所以呢，这个做姐姐的把这面镜子买回去了以后呢，花了10块钱买回去呢，她回去一看自己的这个镜子，一看呢，说：“哎呀，我还是这个头发就是蓬头垢面啊！”看过了这镜子也觉得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呢，也就不理睬她了，那就那么上班去了。看过镜子觉得哎呀不好看，实在是把我的丑形都照出来，干脆就放在一边，就去上班去了。就是这样过去了。他觉得说这个镜子有什么用处呢？这个人肯定是在这边哈，这个黄婆卖瓜，自卖自夸，说哪里能改变我的？哪有这种事？世界上哪有这种10块钱能改变生命的镜子呢？这个做妹妹的呢，他看了这个镜子呢，他看到确实是不好看，可是呢，他还是理了理自己的头发，他看到呢，自己的衣服呢也不太好看，不太这个。衣服跟裤子也不太配，所以呢就稍微整理整理一下，甚至换了一件颜色比较相配的，然后呢出门上班去了。你知道到公司呢，这个同事都发现这个人今天怎么不一样了，怎么头发也整齐了，怎么衣着也整齐了，也干净了，而且这个颜色还相配了呢，就给他赞扬说：“哇，你今天真是看起来比较漂亮了啊，有什么这个 secret 吗？”他没有告诉别人啊，别人他只是一笑，这个一笑就付之。回去了以后呢，你知道他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再看一看到底还是哪里是昨天做的不够的地方，同事没有夸奖他的地方，他今天再看一看把这个剩下的这些呢再整理整理，再理一理，再穿得整齐一点。你知道办公室人看到说：“今天你比昨天更好看了。”虽然人没有变，人还是这样的人，可是呢精神不一样，可是呢给人看上去精神不一样，而且让人觉得有光彩。那你知道这位妹妹呢，从此之后呢，她就是不断的用这个镜子呢，看着照着这个镜子呢来为自己梳妆打扮。最后 surprisingly 有男朋友来追求她，虽然不是因为她美的缘故，可是这个人有精神，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人，也是非常这个心比较开放的人也有男朋友来追求。可是那个做姐姐的呢，确实就是没有结婚。同样是一面镜子，同样被称作10块钱改变你生命的镜子，可是在两个人身上确实不一样。那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好，神的话语就像那面镜子，把我不好的地方都给照出来了。那我们看了这面镜子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说像雅各书所说的，看了一面镜，看完以后就不理睬他了呢？还是说看完以后呢，就像这位做妹妹的一样，多多的把我们身上不好的理去，梳妆打扮，把不好的去掉，能不断的操练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多的谦虚，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忍耐，更多的用爱心互相宽容，更多的用和平来彼此联络。那这样呢，历史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历史教会呢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教会，历史教会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呢，也能在 Livingston 这个地方，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成为荣耀神的一盏明灯。那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篇经文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在这样弯曲的时代，在这样以我为中心的时代，在这样彼此不和的时代，又是一个争斗的时代，属于你的人，信靠主耶稣的人，却可以在这样的属灵的家中可以和睦的相处。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弟兄姊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知道这美不仅让众人感觉的美，更让主你自己感觉的美。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要让我们和睦相处，让我们合而为一，又要借着我们的和睦合一，在操练合一，在和睦上能让我们结出更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求圣灵特别来引导我们，我们许多地方我们做不到的地方， 求主你的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操练，一点一点的操练，让我们的性情得到改变，成为谦虚、温柔、忍耐、有宽容之心，也能成为弟兄姊妹中间的 peacemaker。 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